Hello，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阅读经济学人，我是主持人 Jeff。 那么在每一集的这个 Podcast 里面呢，我们都会一起来看一篇经济学人杂志的这个封面文章，或者是它的这个 Leader 区块的一篇文章。那除了快速的去掌握它的大意之外呢，我们也希望能够吸收一些好用实用的英文单字。那我们今天就开始吧。今天的这一篇呢，主要是在讲英国这个国家，它成为欧洲里面最适合移民的一个地方。好，那他来讲这件事情。那我们为什么选这篇文章的原因是这样，就是说因为我们之前都有提过，在不同的篇章里面都有提过这个人口老化包含对财政各国财政支出的一个压力，这个是世界各国现在普遍会遇到的一个问题。但是当然各个国家提出不同的解法嘛，包含一直有一些措施是要来提振生育率，但是提振生育率这个又跟工作形态的改变，还有大家人生的优先次序的改变，家庭结构的改变都有关系。所以这个就跟政策可能不见得政策能够真的使得上力了。人家简单讲，人家要不要生这个，坦白说政策的施力点有限。那特别是经济学人在2023年的时候，他有一篇文章，就是一个这个亚洲女性这样手插着腰那看向远方，这样在讲的那一篇主要在讲的就是说现代人他可能更以工作为主，或者是说他本质上就没有相信说一定我们一定要结婚生小孩，那走这种所谓传统的这种家庭的这种路径了。那各有不同的想法，包含都市化了，包含工时变长了等等，这些讲到生育率，这个是跟整个社会环境都很有关系的。所以呢，在众多的解法里面，回过头来还是要讲一个怎么样维持这个国家的财政，怎么维持国家的生产力。其中一个方法就是说延缓退休年龄，但是这一招我们从法国的例证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它肯定会遭受到很多的反弹。那你怎么样去维持生产力的年轻化，其中一个 重点就是说怎么样鼓励或吸纳外国的移民，这个就是一个很可以施力的点。这个人来了他就是一个新的生产力，如果融合的好那你有一些配套措施，他就变成为这个国家所用。那所以杂志的这一篇提到说英国在欧洲国家中是移民的优选国家，甚至可以作为其他国家的一个范本，让大家有一个学习的对象。根据人口老化的问题啦，对财政的这些负担，我们来看看说英国这个国家作为移民的问题一定是接下来大家都要面对的，不只是说个人的生涯发展我们移民到哪里去，甚至是以国家的立场我们要吸纳外国的移民，这个国家的国力才能够有持续的发展。所以我就抱着这样的心情，我们就来看看杂志这一篇是怎么说的。它的标题是这样， An unexpected beacon. Britain is the best place in Europe to be an immigrant. What other countries can learn from its example? 好，那个 beacon 这个就是一个灯塔的意思， B-E-A-C-O-N 它是预料之外的一个灯塔。那等一下会说为什么预料之外。封面是一个拿着英国标志的一个盾牌，那手持这个火炬的一个自由女神站在这个英国侏罗纪海岸 Jurassic Coast。 它这个侏罗纪海岸是一条位于英国伦敦西南方总长约155公里的一个海岸线。这个侏罗纪海岸呢是由三叠纪侏罗纪跟白垩纪的悬崖所组成的，它是横跨中生代时期的一条白色岩石的海岸，高高的这样子像我们的海岸，但是你这个海岸你把它拉高就把它好像说悬崖这样子啦。那这整面这整个断面都是白色的，在2001年的时候被列入为世界遗产，堪称为英国具有代表性的地景。那我自己对这个封面的解读就是说，自由女神她当然是移民之前欧洲到美国的移民，在坐在这个船上最远远看到纽约港这个是纽约吧，对吧，纽约港的时候所看到的就是自由女神，远远就拿着这样，所以它很有一个象征的意义，就是移民第一个看到的景观。第二个是说侏罗纪海岸它这个层层叠叠的各种化石，也我觉得啦象征的一个国家它的基础就是过去的这些各色的人种他们所累积起来所贡献出来的一个结果，才会有今天的这个厚度。所以等于说把这个国家作为一个断面，你可以看到说过去就像台湾一样历史以来有这么多不同的族群来到这个地方建设，那留下一些东西才会有今天 的这个台湾嘛。所以今天的英国呢站在这个过去的基础上那这个自由女神这个盾牌在向世界各国的移民招手，这就是我对她的一个解读。 好，那我们以下就分为五点阅读心得跟大家报告。第一个，英国移民国家，然后后面打一个问号，英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吗？这个就我们多一点来爬梳一下英国这个国家到底是怎么样。乍看之下，这个英国是移民国家似乎有点违背直觉，毕竟英国从2016年的这个脱欧公投开始，它不是2016脱欧的，就是到后面2020才确定脱欧，但是这个脱欧公投第一个是在2016，所以这整个四年的时间很密切的讨论。我还记得那个时候三天两头的这个新闻都不停的在讲脱欧这件事情。那脱欧这个是一个英国的国家大事，它部分的原因就是为了对于来自欧洲的人口流入实施更严格的管制，当然还有其他的理由，但是这绝对是其中重要的一环。那事实上呢，如果去回顾历史，英国一直是移民的国家，从罗马时代以来。那我就去查了一下，那因为他只有提到从罗马时代以来，那世界各地的移民一直在塑造英国的社会和文化。我查证的结果是这样，的确是从罗马时代开始的。那在罗马时代呢，这个不列颠岛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是有很多的部落，很多的王国这样子。到英格兰跟苏格兰统一，这个是1707年，所以其实也蛮近代的，英苏合并。那1707年这个联合法案让这个苏格兰跟英格兰的王国共组一个大不列颠王国，之后到1800年联合法案才把英伦三岛，就是英格兰、苏格兰跟威尔斯跟爱尔兰王国合并成为一个联合王国，这个才叫做 United Kingdom。 UK 是这样来的，是哪一年？1800年。那我记得我们在写工业革命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印象很深刻，是1785年，在之前瓦特就已经改良蒸汽机，在1785年的时候是第一个用瓦特蒸汽机做动力的纺织工厂，等于是现代的工厂才算真正成型。所以1785年还比这个 UK 出现的日期更早，所以等于说 UK 的出现已经是在瓦特改良蒸汽机之后了。英国的历史上曾经经历过多次外来种族的入侵跟统治，包含刚刚所说的罗马时期嘛，还有盎格鲁撒克逊，还有丹麦人、诺曼人，这些外来的种族入侵，那对英国产生的影响，最终融合成为英国的文化。那这个盎格鲁撒克逊也是从欧陆在西元五世纪的时候才到这个英国的，移居英国的。所以从这段历史来看，这个的确英国就是从各个地方来的移民，那从融合出来的，那也它是不同地方组合起来的。好，那举一个近代一点的例子，在英国我记得有去逛过这个玛莎百货 Marks and Spencer， 它的创始人叫做 Michael Marks， 就是来自白俄罗斯的波兰犹太裔的家庭。这个白俄罗斯不是 White Russia， 它是 Belarus， B-E-L-A-R-U-S， Belarus， 所以这叫白俄罗斯。好，他是来自白俄罗斯的一个家庭，对不对？那他移居在英国是1882年，他口袋不深，英语也不流利，但是他勇于去这个市场摆摊，应该就是很会做生意吧，那 很可靠这样子，那就得到了当地民众的喜欢。后来呢，再跟这个约克郡的收银员叫做 Thomas Spencer， 所以就变成刚刚是 Michael Marks 嘛，现在是 Thomas Spencer， 就取他们的姓就变成 Marks and Spencer。所以英国这样子的一个全国非常受欢迎的百货，也是移民跟当地的居民所合资的。那讲到这边，主要就是说英国这整段的历史。好，那我这边也附了一段一个图片，这是 Marks and Spencer 他们早期的这个 开的这个店，看起来也蛮引人入胜的。他最这个门的正上方写的是 Admission Free， 进场不用钱，然后左右两边有这个大字写 Bazaar， Bazaar 就是市集的意思， Big Bazaar 就是大的市集，所以看起来会很让你有想一探究竟的这个门面的设计。这个是在讲20世纪之前吧，这个刚刚讲18多年那个是算19世纪，那到20世纪又不一样了。20世纪有发生两次的这个世界大战，英国呢接收很多来自英国联邦国家的移民，但是在2004之后呢，又有一个变化。那个时候英欧盟扩大之后嘛，他这个来自东欧的移民就开始移居英国。我记得在2006年到伦敦去旅游的时候呢，当时这个饭店的服务生啊、厨房的人员啊、柜台啊，就是东欧的人，他的轮廓也长得不一样，然后也有这个一点口音这样子。所以的确他就是个移民的社会，但是这一切在脱欧之后他慢慢有一些改变。脱欧之后如同刚刚所说，他是其中一个理由是希望控制欧洲 大陆流入这个英国的人口，所以英国政府就对民众承诺说他会对移民实施更严格的控制。那2020年确定脱欧之后呢，他们就开始要对移民实施更严格的控制。所以这边讲到的就是从过去的历史到最近，那最近英国国会就通过了一项法案，针对这个法案也有一个很激烈的辩论。该法案就是要将寻求庇护者叫做 Asylum Seeker A-S-Y-L-U-M Asylum Seeker 遣送至卢安达。那卢安达在哪里呢？卢安达就在东非，它是一个内陆国家，不靠海，那只在这个河流的旁边，卢安达。那我去查了一下这个杂志没有讲太多，这个卢安达计划是怎么样呢？具体来说，它是一项为期五年的协议，英国跟卢安达之间一部分抵达英国的这个寻求庇护者，因为有些人会从非洲坐这个小船救生艇就这样飘啊飘啊就渡过这个英吉利海峡，那一些抵达英国的寻求庇护者将被送往卢安达这个国家，在那里来处理他们的这些申请，如果成功他们可以获得难民的身份，因为本来你是没有身份的嘛，你是寻求庇护，那不代表你一定有身份哦，你可能要举出被迫害的事实啊等等什么的，那如果你的申请成功，你就得到难民的身份，并允许被留下来，留在哪里？留在卢安达，不是留在英国。如果没有成功，那你可以可能用其他的理由再去申请其他的方案吧。好，那可以也是在卢安达定居，或者你觉得你不喜欢卢安达，那就去第三个安全的第三国，不是英国，也不是卢安达，那的其他国家，那可能帮你转介吧，去寻求庇护。但是任何寻求庇护者，就是被选到要去卢安达的这些呢，他们都无法申请回到英国哦。他的全貌是这样，这就是他的叫做Rwanda Project。那我们这边就爬出了从过去罗马时代开始到现在最新的这个发展，作为我们接下来往下谈的一个背景知识了哈。那我们看看今天英国移民的这个相关数字，在2024年1月30号的英国国家统计局表示，到2036年移民将使得英国的人口增加610万。那610万这个数字又怎么来思考呢？英国的人口现在在2021年中期左右是6700万，增加到2036年会变成7370万，所以7300减掉6700就是600万。那增加的这些人口主要是什么？都是从移民来推动的。他当然也会有出生更多，他在接下来呢出生人数会比死亡人数来得多。那我们在台湾我们会说生不如死，意思是说我们出生的人比死亡的人来得少。但是在英国这段期间呢，从2021到2036这15年他出生是比死亡的多，但是也就多了54万，刚刚所说的是600万，所以整个比例是悬殊的啦，等于他人口是增长的，他会增长到7000万的人口，那主要就是从移民来的。台湾都2300万2400万了，它大概是我们的三倍左右，就是7300万。好，那其中主要的移民就是来自哪些国家呢？印度、奈及利亚还有中国，而不是其他的欧盟国家。所以这个移民的问题一直以来跟英国的政治是很极大的相关，这个是他们这个国家里面常常讨论的一个话题。那苏奈克在去年12月宣布更严格的一些签证措施啦，比方说提高这个工资的门槛，你要接受这个移民，大家都想要用那种等于说比较优质的人力嘛，所以我不是要大家来打零工的这种，所以他们会设一个工资的门槛，你要移民你必须在这个国家你是可以找到年薪多少多少的工作，大概是这样。那他还有，我记得他有一个法案是说，只要你的大学历是你的学校是全球排名前100名的，那你就先来，我就先给你签证，你来这边半年内那你就去找工作，你不是先找工作才过来。有些国家是像美国，你要留在那边当地，他可能只给你一个月，那大学毕业还是前一个工作结束，你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你就可以再去找工作，那你找不到你就只好打包回家了。那这个英国是说，你的学校只要是前100名你就先来，我没有要求你先工作，这六个月给你去找工作，这样颁布一些对移民更严格的一些规定了。好，那在查证的过程里面，我们也看到了一个香港的 BNO 的移民，这个我们大概简单提一下。香港的 BNO 移民是指香港居民透过英国国民的海外护照申请而移居英国的过程，这个是一个英国国籍但是并不自动赋予英国的居留权， 在1980年代呢，英国为了香港的前途问题而设立了这个 BNO 的护照，以便他们在香港主权移交之后呢，继续跟英国保持关系。那在2020年的时候，中国政府在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引发这个香港市民对政治自由和人身安全的担忧哈，这些都是维基百科写的，我们把它这一段把它截录过来了哈。为此呢，英国政府宣布放宽 BNO 签证的政策，容许拥有这个护照的香港人跟近亲的家庭移成员移居英国。这个也是我们看到我们在公司的同事前同事啦，他们都在近期呢移居，有不少的是到英国，香港，我们香港的朋友到英国这边。这段做一个补充啦，等于说从罗马时代开始，你可以看到那欧陆的人也过来了，那他自己国家也是这个不同的区块组合在一起的。然后呢到近期他有这个卢安达的计划，然后也新增了这个香港的 BNO 的移民。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文字就能够来说明英国的整个国家设立的过程其实是跟移民是脱不了关系的。Yet Britain now has a larger share of foreign-born residents than America. One in six of its inhabitants began life in another countries. The share is rising because even as it aims to stop the boat,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has opened the door to workers, students, and selective victims of the authoritarianism, such as Hong Konger and Ukrainian. 他就是虽然他们有 stop the boat, 但是他们的这个保守党政府呢 opened the door to workers, students, and the victim of 这个威权国家哈，就像是香港哈，还有这个乌克兰，他们都对这些少数的这些区域，那他又设立了一些可以接纳更多这方面的人的一些管道。好，那我这边附一张图，就是在这个英吉利海峡上面有这个小船，上面载满了穿着救生衣的这个难民，那旁边的这个海岸巡防队就从空中抛出了一个绳索，那这个绳索就在空中这样要连过去了，那小船上面的人也伸出手准备要来接这条线。这个一直持续以来都有发生，所以苏纳克上台之后他才提出了一个叫做 Stop the Boat, 就是不希望再有这些小船过来。那具体的做法是怎么样，等一下我们就跟卢安达计划做一个连结。那再来看一张非法渡海者的统计图，我们才知道今天我们谈的这个到底是多严重或多不严重。2020年还不到一万人，2021年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有疫情了，它是到三万人，但2022年是达到一个高峰，是在45000人，好，到2023年就慢慢又回复了吧，应该是疫情已经结束了。但是2024年呢，其实这个趋势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改变，2024年还是到目前为止3月多有已经有3406人是属于跨越英吉利海峡的，所以它以一整年累计来看大概就是4万人了，4万人。那跟刚刚我们的数字也可以做一个比较，刚刚是在讲说这个人口增加会增加600万的移民哦，那个当然就是合法移民进来的，那非法移民进来的这个是数万人之谱啊，这样我们心中就比较有一个概念。好，那现况我们再来看仔细一点哈，这些移民刚刚讲的是组合的过程，来到英国的过程，那在英国落地之后呢，又是怎么样的状况呢？那这边就说到经济学人观察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所谓的技艺精湛的这个移民，就是你有一技在身的移民啊，在许多国家，在欧盟国家，因为现在英国已经不是欧盟了，所以在欧盟国家呢，在许多国家找工作都怎么样，不是很顺利的，挣扎不已。根据经济学人他们自己的观察，就是说拿着同样学位的外国成年人在就业比率的这个统计数字上面来讲，在欧洲国家移民的话，你的就业比率比当地持有相等学历的居民少了 10%、这个差距当然不是小数目了，我跟你都念一样的等级的大学，结果你找得到工作但是我比较找不到工作，代表移民在求职的时候面临一个严峻的挑战。但是英国不一样，英国这个差距只有 2% 而已。那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说，一些学历比较浅的移民，就是他可能去做的工作不是需要高深学历的，反而是比英国土生土长的人还更容易找到工作甚至还高了 12%， 是这些企业可能更喜欢用外来的移民假设是一些比较说智力方面比较不需要高学历的工作了，我是不会称之为低阶的工作，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工作是低阶的，就是不需要高学历的工作，反而是外国移民做得更好，更容易录取，学历比较差的移民到英国了，但是他们自己的下一代 在学校里通常都有学习不错的表现哦。特别在英格兰，他们去做了一个调查，全国的考试里面反而比英语母语者更容易得到数学跟英文的良好成绩。诶，这个蛮奇妙的。如果回过头来刚刚讲，最主要的移民是来自哪里？印度、中国。那通常有这两个国家的这个区域都学，就是在这种学校的这种成绩的追求上面，其实都是有蛮有这样的传统，跟家庭都会对这件事情有所要求啦。好，那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显示出类似的结果，在欧洲大部分的地区，移民及其子女的学业表现都是落后，落后当然就是落后于当地人嘛。像是德国，他这个移民的子女在最近的这个数学测验里面呢，平均只拿到了436分，当地学生有495分，所以当地比较高，高了40-50分了。不过英国的情况就比较特别，在那里的移民子女在分数上甚至略胜过当地的学生。所以变成是说，我们第一代，假设我们第一代，我就是第一代，我去这边，我学历也不高，我就去这个打打零工也好，做做这个 waiter 也好，其实现在做 waiter 薪水也很高了。总之就是去做一些不需要高学历的，即使是这样，那我的小孩在学校里面，我会知道说他表现是好的。那所以整个状态就是说，我们在追寻我们的英国梦嘛，那是可以看到说下一代在学业成绩上，那是可以表现的比当地更好，这样才有办法说一代一代往上爬嘛。那这就颠覆了我们原本的想法。移民过去可能会认为说，那就是来拖累我们这个国家的教育水平，但事实上似乎是相反，拉高当地的教育水平，拉高班上的成绩。好，第三个重点，经济学人的重要观察，就是在讲比较深层一点，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状况了。那其中有一个印象，就是说我们对于移民都会觉得他可能分布在很多的这个街区，好，叫做 ghetto。 那比方说印度区啦，伊朗区啦，香港区啦，韩国区啦，中国区啦，这些也是事实。我们在查证的过程里也发都有找得到相关的资料，哪一区在英国的哪一区，哪一国的人聚集的特别多。但是经济学人他观察到的现象是说，虽然移民是住在这些区域，但是他们并不是与当地的社群区隔开来。我住是住在这边，因为食衣住行还有我们崇拜的这些神啊，神庙啊，都是在这些地方比较方便嘛。我白天要，我可能要上班，可是晚上我回来我要祭祀，我要去庙里献花等等，那当然我是住在这一区。可是呢，我的生活的其他层面，上班的部分，我接触文化的部分，其实没有那么样的隔绝。这个是他提到的一个重要观察。那我们看一下内文。 The idea that Britain is divided into ghettos is a myth. Every ethnic grouphas constantly become less segregated since the census start keeping track in 1991. The foreign-born population is growing fastest, not in the traditional melting pot such as Birmingham and inner London, but in suburbs and smaller towns. Even within those towns, foreigners do not cluster together. 里面的几个词 ,ghetto 就是这种街区嘛 ,GHETTOS 街头 ,ghetto, less segregated, 就是比较没有更少这样子分隔开来。就算是他们比较密集的地方，其实他们也不是说 cluster together, cluster 就是群聚，群聚大家这样紧密的聚集在一起，这样 server 来讲呢，一个一个这个什么一 U 两 U 的 server 这样叠在一起，然后就变成一个 cluster of server, 一叠这个伺服器，就是很密集的意思啦，就是 cluster,C-L-U-S-T-E-R。好，这样子就我们看的比较细的哈。我们尽管到这些地方去，我们可以说啊，我们想吃印度菜，我们来去这个小印度。但即使在这边，它并不是完全封闭的啦哈。应该是比这个都只是程度的差异而已啦。好，第四个重点，前景也不是一切向好。经济学人刚刚所说的都是说啊，他就是移民社会，移民的小孩在这边表现也很好，那工作上、生活、文化上也不是完全隔离，但是好像都没有问题，其实也不是。他的问题包含外来的成见，就是本来就有的成见，或者外来的人也可能对于白人可能也有一些意见吧。还有极端的伊斯兰主义，极端伊斯兰主义这个东西，当然不是所有穆斯林都是激进分子，但是确实存在这样的威胁。那另外一点就是所谓的寻求庇护者，刚刚有说一部分不是会可能会到卢安达去，但是也有另外一部分，这些寻求庇护者就不能根据规定，他是没有办法马上融入的，他要变成说 我们看美国也是一样啊，这些他们把这个旅馆啊改建成这个庇护所啊，那就让这些难民住进去，在这段期间他们是不能工作的，而且这些庇护所他不是说这一间就让你永久住到你这个申请都过关，其实不是，这一间只能容纳一个月，接下来你就要拿着你的家当啊，家当可能就几个行李箱，再走去住另外一间啊，他就这样不同，你就是不在不同的这些机构里面这样子，等于说我们可以称之为颠沛流离吧，或者说流离失所，其实有点那个意思，就是很不安定。那寻求庇护者就被英国这个塞进这个不同的旅馆，同时呢不但不能工作，其实他们处理他们的这些 claim 啊，处理他们这些 application 的时间也是拖得很长，就慢慢弄这样子。所以我想我们有一个工作，然后有一个家有一个住所的人比较难以想象，当你没有一个身份到别人的这个国家里面去做，去寄人篱下的时候那你要申请要有一个身份啊，你没有身份你可能都没有办法就医，没有办法工作那小孩子能不能上学也是大打问号，你这段期间的教育怎么办，你那一份身份的那个重要性，我看到这段文字的时候是有这样的感触。好，那我们看一下内文，他说 Britons cannot turn every migrant and every migrant's child into well-educated productive members of the society. It struggled with imported prejudice and aggressive Islamism. Asylum seekers do not adjust as well as others, possibly because the government crams them into hotels and prevent them from working while it sluggishly gets around to hearing their cases. 他就是 sluggish, 就是很缓慢的就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就是处理他们的 application, 他就慢慢弄这样子。那 prejudice 当然就是成见，还有 aggressive Islamism, 这个成见跟这种激进的伊斯兰主义。好，所以讲了这么多他到底值得学习的是什么，好，就是他的灵活的劳动市场。简单说呢，英国的这个灵活的劳动市场 是跟欧洲其他地区相比，英国是属于欧洲，它只是不属于欧盟，所以我们就说欧洲的其他国家，它的包含你说合约解雇，那我这个要再雇用，这整个程序都是很简便便捷的，可以帮助移民找到一个经济的立足点，当你赚了钱，那你就可以带着家人去 shopping mall 买东西吧，我相信那一刻真正就会有立足在英国的感觉，对不对？我拿到了支票了，我去银行把这个钱领出来了，好，然后带着家人去采买生活必需品，看着小孩在这个偌大的这个 shopping center 里面购买采买生活所需，我相信那一刻应该是很快乐的了，很感觉很有希望的这样子。那英国对外国学历的认可度也比较高，刚刚讲的是工作，好，现在讲的是学历这一部分，台外学历的资格主义这个倾向在英国是比较弱的，他就是说拥有外国学历的移民跟拥有英国国内学历的移民，他的就业率几乎是相同的，我们拿到了学历，我在这边是不是被承认嘛？这个一直是很多国家他要控管国外的人是不是来这边工作的一个重要的管道，你念的医学院抱歉，你这个医学院虽然也很辛苦，但是这我们的国家不承认这个，这个是保障我们自己国家。那在英国拥有外国学历的移民跟拥有英国国内学历的移民，它的就业程度是相同的。那在欧洲甚至在希腊，这个差距点就是25个百分点。灵活的劳动市场来讲，我这边也去做了一个查证啦，就是刚刚讲苏耐克除了 Stop the Boat 之外，它针对学校的这一部分其实还是有颁布一些更严格的规定。比方说外籍大学毕业生带着家眷来英国，这个他就是他要阻止外籍的大学毕业生带着家眷来英国，或者另外一个是说评估让外籍大学生在毕业之后可以在英国工作两年的这个政策，他也正在评估这件事情，所以还是很积极的来在做一些事情。整体而言，英国的移民就业还是比欧洲其他国家来的高了，这是第一个要点。虽然苏耐克在最近的政策上是踩刹车是踩的比较严，但是相较于其他欧洲国家，移民在英国的就业是状况是更好的。另外一个点，经济学院观察到了一个有趣的描述，是英国人的态度他都觉得他们这个思想很开明对着移民抱持相当开放的态度。根据世界价值观调查，只有 5% 的英国人表示反对跟移民居住在同一个区域。有时候是会这样就是说那里住了其他国家的，我们不要去住那一区，这个会有分区的这件事情。那我想 即使在美国、哦、那你可能会有不同的选择，那个又跟学区有关系、哦、所以那个是更复杂的问题。只是说英国只有 5% 的人是觉得说，诶，如果你的邻居是移民来的，你有没有觉得心里觉得不舒服？他说只有 5% 的人、哦、是反对跟移民居住在同一个社区，表示 95% 都是说欢迎啊、哦、不管你来自哪一个国家，你就来我们英国这样子。好，那比起其他国家，英国人民显然更能接受多元的文化，更容易包容移民的社会。但是呢，他对于歧视、哦、他对歧视是低容忍，就是你不能去歧视别人，但是你对移民融合也抱持了一个高的期待，这是我看到的一个重点。就是你来这里，你不能说哇来了好几年，就像有些人来台湾哇好几年了，你还是不会讲我们在用的是华语嘛？还来了好几年还是不会讲华语，你不讲台语就算了。但有些人奇怪，来台湾已经十几二十年了，其实他讲中文还是有一个腔调，那可能是天生的， 我不知道了，也有可能是故意的、啊、就是可能想要告诉人家说、哦、你来自不同的地方吧。我会觉得蛮奇怪的、啊、就是对于移民融合要有一个高期待，你既然来到这里你也取得合法的身份了，那你当然是你要学习这里的语言了。这个是英国人、啊、前面讲的是英国人、啊、对于歧视的低容忍，你在任何地方你不能是歧视移民，在台湾也是一样，我们现在很少听到、有任何这种歧视的言论、啊、我们基本上在社会上我几乎是很少听到了、啊、那对于移民融合有高的期待，你要融入我们的文化、啊、你要学习我们的语言这样子。好，他这段话是这样说的， Britons combine an intolerance of discrimination with high expectations. Compared with other Europeans, they are keen for migrants to learn the language, obtain qualification,adopt the culture and become citizen. It probably helped the Britain never had guest workers.
所以你来，我并不有认为说你就是客籍的，你就是 contractor， 有一天你就要回国的。好，所以我们基本上好，最后呢，我看完了一点点小小的想法了。一个国家如果说能够成功的吸纳各国的这个人力，那我想它的国力会有长足的发展。但是落实来讲，移民在这边要开公司，要这个缴税取得身份，子女受教育，这些东西简不简单？我觉得就以开公司来讲，以一个新住民要在台湾开公司，一定要找代办、哦、那甚至你说找房子，我记得之前陈世俊来台湾，他拿到了这就业金卡，他说光找房子这件事情，他也觉得不是那么简单、啊哦、所以还是有一些、步骤上可能我们可以再加以简化的吧。我觉得另外一个文化层面的东西就是说你来了，那你就是经过合法的程序之后，你就是台湾人了，不管是称呼上，不管是语言上，不管是你的态度上，完全都没有任何的分别心。好，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台语说这就是你的有这款的北等嘛，这个各种人来、它就是都是我们台湾人了。我觉得站在国家的立场，这种态度是很重要的，才会有一个国家不错的发展。那当然这个过程不是说你忽然间就开放、哦、然后这个社会就完全的拥抱，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一定是有一个比例，有一个人数的控管跟限制，慢慢的融合，稳定的融合。如果说在整个国家里面、哦、产生很多族群的暴乱，那个是比较难想象的。我们台湾目前为止是我不觉得有任何族群之间，过去可能有，现在基本上没有人在谈族群，谈这个话题就很老派了，没有人在讲族群这件事情。但是在很多国家不是这样，族群之间是会有冲突的，肤色之间是会有冲突的。那我们每一年在做这个全球业务大会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有两种国家，国家比较稳定的呢，通常他的报告就是在讲他怎么布建通路啦，好，他怎么去做销售的这个推广啦。那你从他的报告你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但是有些国家因为他有暴乱、哦、不停的有游行啊，有人丢汽车汽油弹啊、哦、有哪里又爆炸了，你可以看到他的那一份报告就变成是社会事件报告，一年十二个月他可能只能做六个月的生意，怎么可能做得起来？那你做不起来，你的报告要写什么？当然是写说这个爆炸有多严重、哦、就变成在讲这个。那当然也是无奈了、哦、只是说我从这边体会到了，就是说一个稳定发展，稳定的融合、哦、让这个族群他能够确实是祥和的，我觉得对一个国家的这个国力也好，做生意的来讲都是非常的重要的。好，以上呢就是我们看完这一篇、啊、在讲英国的这个移民政策，然后能够成为世界各国参考的一个、学习的范例吧。经济学人杂志、杂志是英国的、啊、我想它会有第一手的观察了、啊、也欢迎我们在英国的听众到我们的 YouTube 或者是我们的 Podcast 这边来留言、啊、告诉我们你所体验到的、现况是不是如杂志这样所说的。当然我们很尊重经济学人，他的内容其实都能够给我们一些不错的思路、啊、也给我们一些很好的观察点。好，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阅读经济学人。那最后的一点，频道的一些、工作项目的一个报告。那如果还没有填这个、咖啡问卷的哈，欢迎到我们的这个问卷的连结去填写。那我们这个有持续的进行，会根据、所有台湾听众的这个喜好呢，我们稍微调整一下我们的这个、产品。预计呢在四月份我们就会一起来开一个团购，那让我们在这个听这个节目的时候呢，不管你是早上的这个开工仪式呢，还是下午要提神呢，我们就来一杯我们、合作的这个、咖啡包、来做一个团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共享。好，喜欢这个节目，我们就下个礼拜见了，拜拜。